德育故事，言传身教，潜移默化，久习生效。
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宋朝画家李唐曾经画过一幅画，一对兄弟面对面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，哥哥双手抱着膝盖，显得坚定沉着，弟弟则上身往前倾，两人面容清瘦，神色庄重。孔老夫子赞叹他们求仁得仁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将他们列在传记首篇。他们是谁？他们的故事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伯夷叔齐，洁身如玉，鳄鱼首阳，赤石周粟。
商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孤竹国的小国，国君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伯夷，一个叫叔齐。兄弟二人都秉性忠厚，谦虚有礼，他们的父亲十分喜爱他们，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。在两个儿子当中，父亲似乎欣赏叔齐更多一点，一直想把王位传给他。伯夷和叔齐很小就知道尧、舜、禹、禅让的故事。明代掌管天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。他们敬重尧、舜、禹的才德，更欣赏他们的勇气和胸怀。按照当时的传统惯例，应册立长子伯夷为世子，日后继承王位。但国君在临终前却把王位传给了叔齐，并嘱咐叔齐一定要把孤竹国治理好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叔齐为了让父王临终能安心，满口答应了。孤竹国的国君去世之后，按照他生前的安排，叔齐应该成为继承人，登基担当国君。然而叔齐坚决不答应，觉得由自己来继承王位与祖制不符，同时也觉得大哥伯夷比自己的德才要高，所以提出要把王位让给伯夷，更能治理好这个国家。于是再三提出让伯夷担任国君。伯夷听了，严肃地 对弟弟舒淇说：
父王让你担任国君，难道你想违抗父命吗？
舒淇说：
我当然不想违命，也不会逃避职责，只是觉得兄长您当国君，才能让先王和列祖列宗更放心。
舒淇一再的谦恭礼让，坚持要大哥伯夷即位。伯夷很是为难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逃离孤竹国。这天入夜时分，伯夷悄悄地离开了孤竹国。他登高回望孤竹城郭，心想：
舒淇即位是父亲的遗命，我不能违背父亲的遗愿。
想到这里，伯夷长舒了一口气，消失在了夜幕中。伯夷这么一走，舒淇更加内疚不安，觉得是自己逼走了大哥伯夷。思量再三，舒淇决定以寻找大哥伯夷为名，放弃国君的位子，也连夜地离开了孤竹国。两人都走了之后，国君的位子又不能空着，无奈之下，大臣们只好在其他兄弟中另选了一位当国君。舒淇离开孤竹国后，在外面风餐露宿，多方打听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大哥伯夷。兄弟重逢，相拥而泣。时值商朝末期，因为商纣的昏庸，民不聊生。为了躲避残暴的商纣王，伯夷、舒淇居住在北海之滨，和东夷人一起生活。后来兄弟俩觉得不能再这么四处漂泊了，应该找个地方定居下来。听一老翁推荐说，西伯侯姬昌、周文王那里国泰民安，政通人和，善待老人，是个安身养老的好地方。伯夷、舒淇很高兴，当即决定去投奔。当兄弟二人风尘仆仆地来到周地时，周文王早已逝世，正遇上周武王用车载着周文王的灵位去讨伐商纣王。伯夷和舒淇知道这件事后，堵在大路上，看到武王的大队人马，他们兄弟二人立即抢上一步，劝阻武王说：
你的父亲死去后不安葬，却大动干戈，这能说是孝吗？身为商纣的大臣，而兴兵弑君，这能说是人吗？
武王左右的将士一听他俩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，拿起长矛想杀掉他们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姜太公赶到了，说：
他们是两个仁义的人呐，千万不要伤害他们。
姜太公亲自搀扶他们起身，派人把他们送走了。几年之后，周武王平定了天下，推翻了商纣王朝的暴政，建立了周朝。但伯夷和叔齐却以此为耻，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制止周武王这种不道义的行为，于是决定隐居首阳山，做殷商的遗民，而不当周朝的顺民。为了和周朝彻底划清界限，伯夷和叔齐还决定今后不再吃周朝的粮食，采山上的微菜来充饥。秋风四起，微菜越来越少，兄弟二人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。后人为了纪念伯夷、叔齐兄弟二人，就在首阳山顶上修建了遗其祠。据文献记载，最早赞叹遗其兄弟的人是孔子，之后孟子、墨子、管子、韩非子、庄子等对伯夷、叔齐也都有著述。历代用诗词的形式讴歌伯夷、叔齐的也不计其数。鉴于文字记载的咏诵遗其的诗多达上百首，著名的诗人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韩愈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文天祥、刘伯温、顾炎武等都有传世佳作。伯夷、叔齐为什么会博得如此众多的溢美之词？归结起来就只一个字：仁。
伯夷以父命为尊，宁可不做君王，也不违背父亲的遗愿，这是孝；兄弟让国，这是悌。孝悌乃人之根本。叩马而见，耻食而死，是从爱亲出发，推展到秉持正义，友爱每一个人。正如孔老夫子赞叹他们兄弟二人那样，求仁得仁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